罗马书系列讲到二。保罗，我知道，但你却是谁？罗马书一章一节。为保罗牧师，2012年1月8日。翻译，甘小春，2024年2月9日。今天早上，我们要查考的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开始踏上这封伟大书信的旅程。现在请听神的话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是神话语的宣读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专注的心灵与思想，使我们得以认识这大好消息，这在耶稣基督身上与工作中得以应验的伟大应许。我们是奉他的名聚集。我们祈求父啊，你高举他，在我们的敬拜中，在我们的祷告中，在我们的教导和聆听中高举他。我们祈求在这一切当中，你的名的荣耀，你的儿女得建立。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整本圣经中，可能很难找到比《使徒行传》19章所记载的事件更带有幽默感的故事了。我必须把它列为我最希望被拍成电影的事件之一。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些犹太赶鬼者，他们观察到使徒们所彰显的能力，就尝试奉耶稣的名去驱赶恶灵，说，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，嘱咐你们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看见使徒做了大事，于是决定他们也要这么做。他们听见保罗一直提到耶稣的名字，于是就想用这个名字去对付邪灵。邪灵的回应是这样，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？如果拍成电影，我想语气大概就是这种味道。接下来我们读到，那人身上有恶灵，就跳到他们身上，胜过他们，制服他们，使他们赤身露体，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逃出去。当我写到这里时，我意识到，我不应该轻率地把这件事当作笑谈，因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场面。事实上，路加记录说，在这事之后，以弗所所有的居民都甚惧怕，主耶稣的名也被尊崇了。朋友们，为神说话绝不是一件小事。凡张口谈论神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应当带着颤抖的嘴唇来说。雅各写道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小的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那么那些鲁莽宣称自己不仅是教师，更是使徒或先知的人，该受多大的审判呢？因为先知或使徒不仅像我们一样努力理解神的话，他们是作为神的口舌来讲说神的话。现在当我们起航踏入罗马书时，迎接我们的第一件事，无论在希腊文还是英文中，第一个出现的词就是作者的名字保罗。在当时的文化中，如果写信的人身份高于收信人，信的开头就会先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再写对方。如果身份低于对方，比如员工写给老板，则会先写老板的名字，再写从某某。在这里，保罗一开始便表明了他所拥有的权柄位置，他以自己的名字开始，保罗，然后给了自己几个称号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为使徒。我不会花时间详细讲保罗的背景和归主的过程，因为这些事情一般连主日学的孩子都知道。简单来说，他原名扫罗，是教会极其凶猛的迫害者。使徒行传第七章，斯提反被石头打死时，他首次出场。第八章我们读到，他残害教会，挨家挨户拖出男女下在监里。他是信徒的敌人。进入第九章时，他仍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前往大马士革。在那里，他遇见了主，或者说是主营面临到他。扫罗，后来称为保罗，在归主的那一刻，就从主那里领受了使命。和大多数人不同，大多数人归主之后，也许过了许久才进入侍奉， 但保罗不是。保罗的侍奉立刻就开始了。在使徒行传26章，保罗回顾这段经历时，记录了耶稣对他说的话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这就是耶稣在保罗归主之时给予他的工作描述。可以说，这是保罗作为使徒的案例。你或许见过教会中案例长老或执事或案例牧者的仪式，但这完全不同。与教会历史中所有犹人案例的职分不同，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一节所说，他的使徒职分不是从人来的，也不是借着人来的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而来。那是耶稣直接立即赐给保罗的案例，在案例方式上极其独特。而我们将在这封书信中所学习到的，可以说是保罗为完成这一使命所做出的最伟大的努力之一，就是让人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罪得赦免，并在因信耶稣而成圣的人中有份。这就是保罗在执行他的使命。那么让我问你，对于这样荣耀的任务，神会选用怎样的使者？又会给他怎样的称号，让他代表神？据各方推测，保罗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。事实上，保罗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小的意思。他外貌也并不出众，至少从他对自己的描述来看，他并不是那种一走进房间就掌控全场的人。他不会在人群中游走引人注目，反而更像是那个20分钟后你才发现哦，原来他也在这里的人。所以他外表并不起眼。那么他的称号呢？不是公爵，不是总督，乃是仆人，更准确地说奴仆。这个词在当时用来指奴隶，有些译本直接译作奴隶或仆人。在那个奴隶普遍存在的文化中，你随处可见奴隶。事实上，很明显，从哥林多前书7章21节可以看出，许多奴隶信了基督。奴隶归信基督是很常见的。保罗抓住了这个文化现象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去赞同奴隶制度，而是将其作为一项属灵教导的工具。他告诉那些真正的奴隶，已经信主的奴隶，要把自己看作自由人。他是在告诉那些身处奴役中的人，如果你在基督里，就当把自己看作自由的人。相反，那些信主时是自由身的人，如今却要把自己看作奴仆。保罗贯穿整个圣经的一个主题就是，你必定是某人的奴仆，这是事实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他在哥林多前书7章中总结道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在充满奴隶制度的文化中，其实比起我们现代西方那种关于自主的幻想，更容易理解一个概念，奴仆清楚知道谁是自己的主人。被转卖时，他会立刻想到，我的新主人是谁，会对我的生命产生什么影响。他不会怀疑自己会不会有主人，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有主人，这不是问题。作为奴仆，你是被拥有的，你存在的目的就是做主人的吩咐。你没有未来，没有前途，也没有退路。你会问，我的主人究竟是谁？他将把我带向何处？保罗所说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无一例外都在这样的处境之中。今天我们被一群根本不知道自己主人是谁的奴隶所包围，他们活在一种虚假的幻想中， 以为自己不是奴隶。他们就像关在牢房里的囚犯，对那些真正自由行走的人大声叫嚣，却从不愿意停下来想一想，也许自己站在了铁栏的另一侧。他们以为自己自由了，他们拒绝上帝，拒绝基督，拒绝真理和圣经，以为这样就把自己释放了，却没意识到自己反而把自己困进了更狭小的牢房。他们让我想起基督山伯爵中的一个场景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那真是一部好电影。电影里，神父花了多年时间挖了一条地道，结果发现自己只是挖进了另一个更小的牢房。如今世界上的人正是如此，他们在寻找，他们在挖掘，他们在探索，他们不断奔走，可最终他们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牢房进到了另一个牢房。一个人要么成为在基督里之义里的奴仆，通向永生，要么成为罪的奴仆，通向死亡。弄清楚谁是你的主人，你的主人将把你带向何处，并丢弃那种我没有主人的幻想，这是极其重要的事。保罗并不回避奴仆这个称号。事实上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他为这个称号感到喜乐。里昂·莫里斯评论说，基督徒用这个词，并不是强调奴隶那种卑微悲惨的状态，而是表达完全彻底的委身。保罗是在肯定他毫无保留地属于基督，他为拥有这样的主人而欢喜。你可以这样想，这是一个奴仆，即使有自由离开的选择，他也不会离开。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，据说在我们国家过去的历史中确实发生过类似的事，主人慷慨智慧良善，以至于对奴仆说，你自由了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。奴仆环顾四周，看了看可能的去处，可能的雇主，然后转过身来说，我可以选择留下吗？我选择留下。我愿意继续跟随这位主人。凭着神的恩典，他选择留下。保罗或许将自己奴仆的角色看作是一个传承，站在一条漫长队列中的一员。神曾将这个称号赐给亚伯拉罕，赐给摩西，也赐给大卫，赐给以赛亚。与这些旧约的圣徒一样，保罗知道谁是他的主人，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。说完这个，他又给自己另一个称号，使徒。与其他信徒不同的是，所有信徒都应当为自己拥有一位智慧、良善、服侍人的、舍己的主人而喜乐，但保罗被呼召成为一位使徒。顺便说一下，保罗总是用呼召这个词来表达有效的、必然成就的召唤。不是那种只是外在的呼召，像圣经中说被召的人多、选上的人少那样的呼召。这个词可以指普遍的呼召，也可以指得救的呼召，也可以指某个特定职分的呼召。而保罗使用它时，几乎总是指这样的意思，不是我在呼唤你，而是我必会在你身上成就这件事，这呼召将改变你。对保罗来说，他蒙召得救与蒙召为使徒是同时发生的。虽然这发生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但保罗明白，这其实是神从永恒里所预定的，并不是神临时四处张望说，我看看谁适合干这个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15-16节这样写道，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，这又一次见证了神在整个创造与历史中的主权。使徒这个词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人，就是被派出去的人。就像你点了披萨，外卖员来了，他算是从达美勒被差来的人。这与另一个词不同，门徒意思是跟随，使徒是被差遣。有一些门徒被耶稣差遣，于是使徒就成为一个极其独特的职分，并不是所有门徒都拥有这个职分。路加福音6章13节说， 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你不会自动成为使徒。朋友们，任何声称要揭示现实深奥、神秘、绝对真理的人都必须谨慎。我很清楚，当我站在这里时，我正在做一件理当令人震惊的事。20年前，我不会这么说，但如今，我们是一间长老会教会，这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。其中之一就是，在这个房间里有至少6位长老，是你们提名选立的，他们对我所讲的内容负有责任。我不能做一个完全自主、随心所欲的独行者，站在这里说任何我想说的话。你们得着的保障就是这里至少有6位案例的长老，他们拥有与我同等的权柄，可以决定我能否继续站在这里。他们甚至可以在聚会后叫我进办公室，对我说，你必须为你的不健全教义悔改，否则你就去别的教会找工作。你们应当因此感到安慰，说实话，我也因此感到安慰。我很欣慰有人会在我偏离时拉住我。但无论如何，任何承担这样角色的人，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正确，你的盼望在哪里，救赎在哪里，什么是虚假的人，都必须具备十分严肃的资格。让我告诉你，摇滚明星、电影制作人、喜剧演员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格。即便是现代学术界的高学历，也不配承载人的灵魂如此深重的托付。那宗教人士呢？牧师呢？那些所谓牧者、祭司、神父、导师、拉比、伊玛目呢？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这些人只有在准确传讲神的话语时才有价值。这话语包含在神赐给人的66卷圣经中，由先知传递，然后由使徒确认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，而基督是房角石。当保罗自称为使徒时，他是在表明自己是神话语的传递者。而这个职分的条件，使得任何超过初始12使徒时代的人都不可能再成为使徒。有时我会翻开报纸，看见广告说某某场馆欢迎某某使徒前来。我想，如果使徒只是像送披萨的人这个意义，我或许还能勉强接受。但我们都明白此处的含义，那是在宣称一个圣经意义上的职分。这种词汇承载着极大的重量，不应随意使用。这个职分的条件极其明确。甚至保罗自己都曾不得不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。哥林多前书9章里他写道，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的工作吗？我们多次看到保罗捍卫自己的使徒身份。这个职分的先决条件之一，就是要亲自遇见复活的基督，并成为他复活的见证者，使徒行传1章22节。也正因如此，有些人质疑保罗的使徒权柄，以为他并不在12人当中。但保罗解释说，基督末次显现给他，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。注意，末次这个词似乎意味着这个职分在他身上画上句号。但这不仅仅是保罗自己的宣称。他还告诉哥林多教会，使徒的凭据就是他在他们中间以极大忍耐所行的神迹、奇事、异能，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。换句话说，我不仅见过主，我还在你们中间用能力显明了使徒的权柄。这些神迹是公开的，是众人可见的，是为着印证他所传的道，使徒行传14章3节。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今天，恐怕会上 CNN, 或者至少上福克斯新闻。比如医治病人，使徒行传28章8节，叫死人复活，使徒行传20章9至10节。除此之外， 使徒行传19章11至12节记载，神借着保罗行了非常奇妙的奇事，以至于连手巾、围裙接触过他的皮肤，被拿去放在病人身上，疾病就离开他们，恶鬼也出来了。我见过一些电视部道家试图复制这种医物医治的做法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正是这个事件导致了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知道，你们是谁。那件事的发生。我之所以详细讨论这些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种文化中，我说的文化不仅指世界，也包括教会所受影响的文化。这种文化已经失去了根基性的意识。早些年，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，他已经很多年不在这里了，所以除了当时在场的另一位，你们没人知道他是谁。我也相信那位弟兄会守密。当我们询问他对侍奉的理解时，因为他满腹问题，却认为自己蒙召传道。他说，我希望我的影子能医治人。他引用的是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的使徒职分被印证的那个事件。换句话说，他认为彼得能做到，他也能做到。他把那样独属于使徒的权柄当成自己应得的目标。这让我不禁想到那些犹太驱魔者，他们渴望获得只有使徒才能拥有的能力。如果有一个处境最需要健康而谨慎的辨别力，一种保罗我认识，你是谁？是的心态，那就是关于神的福音，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。保罗为神的福音做使徒，为耶稣基督做仆人。他一再提到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比任何人都多，甚至比耶稣自己提到的还多。耶稣称呼自己是什么？人子。但保罗不断说耶稣基督，基督耶稣。在希腊文中，词序不影响意义，因此他们常把最重要的词放在前面。所以基督耶稣、耶稣基督都强调重点。我小时候甚至以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完整的名字，就像姓氏一样。但其实这些词有深意。基督意思是弥赛亚，是受膏者，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。耶稣意思是拯救者。这些名字宣告了他的身份。而我们接下来会在罗马书中看到，耶稣基督确实就是弥赛亚，那位神应许已久要带来拯救的受膏者。罗马书将清楚展现神立下应许，又在基督里成就了应许。这就是福音，就是好消息。然而让我告诉你，当我不断重读罗马书时，我意识到罗马书绝不仅仅是一篇加长版的福音单章，不是那种告诉人如何得救、步骤为何的小册子。罗马之路固然包含其中的确句，但我们必须记得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。上周我们谈过，我冒了很大的风险说这是一封关于神的书信，是一封关于神的书信。我们很快会发现，好消息也是一个宣告，神已经守住了他的应许，王已经降临。而人不仅是被邀请得救，保罗说，人被呼召进入信心的顺服。王已经降临，全人类被呼召在信心与顺服中向这位王屈膝。这是我们下周将继续探讨的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分辨的心，使我们有智慧，不去跟随任何迎合我们耳朵的主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随波逐流，被柔和的音乐、环绕的灯光、巧妙幽默的言辞所迷惑，却无法认出真正的真理。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、我们的信心完全归向万物的创造主，那位独配受敬拜的主。帮助我们做耶稣基督智慧的跟随者，把那借着使徒传给我们的信息传递给别人。也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，看自己是那位智慧、慈爱、良善的主人所拥有的仆人， 而这位主人为他的仆人舍命，使他们成为朋友，成为儿女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